诸位朋友大家好。好，我们接着看下一句经文。借人物及时还，后有急矣，借不难。所以当我们借人家的东西啊，念念啊，要想着什么时候啊该还，这个要很谨慎。因为人家借我们东西是对我们啊有帮助有恩，假如我们还没有准时还呢、啊、那就太没有这个道义了。所以呢，当我们确定哪一个时间要还他，又怕自己忘记，一定要怎么样？你可以直接在你的挂的月历上把它写上去嘛，啊，你每天都看月历就不会忘，或者是在你的记事本行事历上写上去。好，你对于每一次借人家东西都这么谨慎，往后啊他人就很欢喜啊把东西借给你。所以明朝的正廉有一次啊去跟人家借书，那刚好啊，因为那是大户人家啊，就是跟他说呢，这个书啊你十天以后要还我，十天很赶了，人家肯借呢他也就蛮欢喜的。结果呢第十天啊刚好下大雪，这个主人可能想说他不可能来了，但是呢这个正廉啊还是一样冒着大风雪赶过来。结果这个主人怎么样，很感动也很佩服他，所以就跟他说啊，往后我们家的书啊都很欢喜啊借给你。所以当我们跟别人借东西，人家面有难色，不可以怪别人，要怎么样，要反省自己，我们的社会信用哦是要自己啊一点一滴啊经营出来。我们不要去羡慕哇这个人怎么这么赢得别人的信任，必有他的原因啊，我们要自己呢好好的去往这个方向去努力。那现在啊借钱的哈、是什么，是小弟不是，是老大，借钱的是什么，是小弟了哈、借钱的人都高高在上啊，然后借人家钱的还要去求他还，你看这个社会有没有颠倒，而且还借了其实自己已经有了还怎么样不还，哇这个都恶劣到极处了，都没有想到人家当初啊这么样的够意思啊还你钱。一般啊按照我们古代这些这个人的厚道啊，只要自己有钱马上怎么样一定去还，而且古代这种信用啊跟现代一不一样，不一样啊，古代的信啊是人格啊，要不要立字条，要不要，所以中国的诚信呢、就代表一个人的人格，不需要立字据的。其实差不多在五六十年前，中国人的社会啊还是有这样的品德。到比方说我外公啊以前是开米店的，所以很多人家里目前啊还没有钱都会把米啊先给他，过年过节啊大部分的人都会怎么样拿来还，但是少部分的人没来还，因为啊没钱，所以呢这我外公啊也不会去怎么样去要，因为人跟人都很有信任，都知道啊对方一有钱一定会拿来还，现在一定是有难处啊，我们再去给人家要啊那就太 这个不够啊，这个道义了、哦、所以你看以前的人他对人是信的。那西方的信啊是什么？白纸黑字。西方的一个角度就是他要先怀疑你是不是好人，是不是讲信用的人，你要证明给他看你是不是有信用。这是东西方啊对信啊是不同的态度。那但是我们现在啊在处理信这个问题啊，是东方还是西方？现在也都、啊、比较偏西方，因为要向东方、哦、可能没几个人敢做，心里会啊担心、哦、怕现在的人啊言而无信。所以我们啊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，我们要冷静啊思考。所以该你还人家你不还，看起来好像占了一点小便宜啊，其实已经把你的整个社会信用啊一点一滴啊透支掉。在深圳有一个商人啊，他就去跟农民啊谈生意，谈好说这一块地啊卖给他，结果卖给他之后啊只付了一半的钱就不再给他了。这个农夫啊很生气，那个是他唯一一块地，还欠了他6000块人民币不还。所以人都觉得他占人便宜啊，好像自己有好处。结果过没有几天啊，这个农夫啊带着炸弹啊到他们家跟他同归于尽。所以报纸写啊一条命啊多少钱啊？6000块。所以信用啊特别重要。我们一来啊要维持好自己的信用，二来啊要念念想着是别人啊借我们东西是给我们帮忙，我们要不忘啊这一个道义，这一个恩德，自然啊我们就很有警觉性，言而有信。所以孔老夫子啊在论语的教诲当中啊也屡屡提到信的重要。所以我们下一个单元就讲到了信。在论语里讲到人无信啊不立，人无信就无法在社会在人群当中啊立足。因为啊团体社会是一个团体生活，假如大家都不信任你啊就会离你而去，你就很难发展了。孔夫子也说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。假如一个人不信啊那我真不知道啊他还能做出什么事来。所以信用啊对一个人相当重要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信这个字，它是会意字，左边一个人，右边一个言语，所以意思就是人的言语啊一定要守信，要言而有信。所以我们看看古代人对言语的态度啊都是一诺千金，一言九鼎。这个信除了守信的意义之外啊它另外还有一个含义，就是信义。信跟义啊是结合在一起的。 而这个信义啊，他虽然没有讲，但是都放在人的心中。比方说，虽然我们没有告诉爸爸说我要孝顺你，但是在我们的心中已经把这个义啊时时守住。所以这个信啊还有另外一个延伸义，就是指道义、情义、恩义，也就是啊用现在话讲叫义务，做人的本分，做人的义务。所以从这样去理解信呢、您就可以啊把它的意思啊解得更广。那我们知道啊，圣人的学问呢、不外乎把人与人的关系啊处好，这个是最根本，就是先学会做人。所以做人如何守信？做人啊，不外乎五个关系：伦常、大道、好。哪五伦？又要考试的，你们要回过神来，开始作答。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你看这五个关系，有没有皇帝呢看到臣子说你要效忠我，有没有讲啊？不用讲，因为啊那是一个人的义务本分，做人的一个态度，不需要讲就会啊守这个承诺。那我们来看父子关系，当然先要言而有信，你才能把家庭把孩子啊带好，孩子才会啊信服你。假如呢爸爸说一套做一套，儿子会不会尊敬你？那不可能。你假如这样带下去啊，保证这个孩子以后一定会逆反，因为他的不满不服啊在那里积累，总有一天啊会火山爆发。所以对孩子必然要言而有信。在周朝就有一个故事叫曾子杀雉，杀猪啊。这个故事就是说，曾子的太太啊刚好要出去买菜，这个小孩啊就说妈我要跟你去。他的母亲就说哎呦你别吵了，你假如乖乖的我回来呢杀猪肉给你吃，敷衍敷衍一下小孩。结果刚好被曾子听到了，结果他太太回来就看到曾子在干嘛，磨刀子。他太太吓得半死跑过来，我跟孩子开玩笑你还当真啊？曾子马上跟他太太说，假如你对孩子有一句啊不守信啊，那你这一辈子要教再让他相信你啊都很困难。所以为人长者啊也要谨言慎行，你一定啊要做得到才可以答应。而且啊不只是你做得到才可以答应，还要考虑答应以后啊是不是对孩子有帮助。你不要说我经济这么宽裕没关系要什么给什么，要看他有没有真正啊需要。所以弟子规说是非宜啊勿轻诺，苟轻诺啊进退错。所以家长也要考虑言语的谨慎度。那父子之间除了言而有信啊，就是呢一定要父慈子 慈爱子女，子一定要孝父。所以我们常常也听一些朋友会讲，说孩子生了，就应该啊尽心尽力啊，把他教好。这是做人的什么本分？我都很喜欢听到这样的话，听起来都会特别啊，这个血液循环很好，因为有浩然是吧？正气。所以当一个人真有道义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跟他聊起天来特别舒服。那古代的孝子确确实实啊，念念不忘啊父母的恩德，父母的恩义。在宋朝有一个读书人啊，叫朱寿昌。朱寿昌他七岁的时候，因为母亲被这个他母亲啊不是父亲的原配，那父亲的原配啊又很嫉妒他母亲，所以硬是啊把他母亲啊逼出去改嫁了。所以他七岁就怎么样上就跟母亲啊分离了。你看七岁的孩子啊面临人生这么大的什么的一个悲剧啊，一个考验，但是呢这个孩子念念啊只想着呢往后一定要把母亲啊找回来。所以我们看到呢一个七岁的孩子对父母是如此的态度啊，我们看得都非常啊感动。你说七岁懂什么？非也啊，只要你从小教他这些做人道理啊，七岁的孩子可以让我们啊打从心底的佩服啊。后来他在几十年当中啊一直打听啊都没有下落，那他的整个事业啊也发展得很好，在宋神宗时候也当了官。后来啊他57岁，已经50年了，他就下定决心，他对他的亲人说，我要出去找我母亲，假如啊我没有找到，我从此啊不回来了，就一定要啊找到，破釜啊沉舟。诸位朋友找得到吗？精诚所至啊金石为开。好，一般人又开始讲了，哇大海捞针。其实父子母子啊连心。所以他找到偏远的陕西一带，到了一个地方啊叫同州，刚好就下了雨，之后都有感应哦，就停在那里啊。后来啊就有因缘啊探听到他的母亲。所以天地非无情啊，要靠我们的心啊去感。诸位朋友，我们到温州去讲课啊，他们已经啊好几个月没有下雨了，结果我们去的那一天啊雨就下来了。我们上秦皇岛也好几个月啊没下雨，结果去的当天晚上啊下了今年啊第一场雪。所以确确实实啊整个大自然环境啊跟人心啊是一体啊。人心善国泰民安啊，人心恶啊灾害连连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扭转社会的状况啊，不要去抱怨啊，要从什么根本啊，从我们的心开始转善，进而去影响更多人心，整个社会啊整个灾难自然就会啊慢慢化解掉。好，所以他顺利的找到了他母亲，他母亲已经70多岁了， 母子也是啊，很感动，相拥而泣。这个朱寿昌啊，不只是啊把他的母亲啊迎回来奉养，连母亲后来生的弟弟妹妹啊一并啊接过来。请问他跟他这一些同母异父的弟妹啊有没有签契约啊？有没有？没有啊。中国人是那一份啊信义啊情义啊，就一起啊统统接过来生活。兄道友，弟道恭，兄弟睦啊，孝在中。这个是朱寿昌啊对于这个母亲的一种情谊。另外一位宋朝的读书人叫黄庭坚，他文学非常好。那大时候啊他已经当太史，也是相当高的官，但是每一天啊他一定亲自啊帮母亲洗尿桶，洗尿桶。他不是没有仆人啊，但是呢他一定坚持每一天啊要替母亲啊做他孩子啊应该做的事。连尿桶都洗了，代表其他的事啊也会怎么样？尽心尽力。所以黄庭坚虽然当了大官，虽然啊名闻利养都得到了，但是他那一份至诚的孝心有没有被名闻利养啊污染了？没有。那我们再反观我们现在的社会，当一个人赚了大钱，他那一颗孝心啊有没有变？很可能变成财大气粗啊，都用钱啊在尽孝啊，可能那个恭敬心啊都不足了。所以我们对照古人啊也要好好啊向他们学习。好，这是父子关系当中啊言语有信，还有要有信义，要尽本分。那古代还有一个关系啊也对一个人一生有很大的影响，虽然他没有在这五伦之内。哪一轮啊？师生这一轮。其实师生有没有在五轮之内啊？有没有？在哪一轮？在哪一轮？答案不一样。哎，一日为师啊，终身为父。这个是在跟父子轮，无二无别。我们从古礼里面啊就看得出来，老师父母啊往生要守丧三年，老师往生啊也是心丧三年，完全一样。所以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古代师生之间啊是如何守信。当我们教学生一定要言而有信，你才能把学生啊带得心服口服。那学生答应老师的事也一定要啊尽心尽力去做到。孔夫子啊那时候教学啊有3000弟子，72贤人。当夫子去世的时候，这些弟子啊通通在夫子的墓旁啊盖了房子， 坚持守孝啊，三年。法律有没有规定？没有，一份对于老师的一种恩义、道义的心意表达。那其中有一位弟子守了六年，他叫子贡，因为子贡啊，在夫子去世的时候，刚好在其他的国家做生意，所以他一直很遗憾，没有啊，亲手啊送老师走，所以他守完三年了、啊，自己啊在家三年。这种师生的道义啊，我们现代人呢、啊，确实啊很难深刻的体会。体会那一份师生之间的纯心。在明朝有一个名臣啊，叫做他的老师啊，叫做左宗义公，这有这一篇文章，左宗义公他的老师，那时候啊，刚好当的是国家的大臣。先看一下，我怎么临时忘了他的学生叫什么名字？啊，谢谢这位朋友的掌声鼓励。啊，对，好，他的老师是左宗义公啊，史可法的老师。刚好左宗义公啊，他主持了一次啊国家的大考，进士的考试。那一般读书人啊，他对于国家都有一个使命。应该为国家举贤良之才，所以他的老师啊，在考试之前呢、啊，就微服出巡，披着衣服啊，把官服先去掉，微服出巡呢、啊，到一些寺庙里面呢、啊，去看看这些来参加考试的读书人。素质如何？那他为什么呢？不到酒店去看，要到寺庙里面去啊？因为古代的读书人都是很刻苦，都是十年寒窗啊，无人问，一举成名天下知。所以那些有钱住酒楼的哈、哦。可能都怎么样考不上，所以他的老师啊就到一些名山宝刹去巡视一下，刚好呢走进了史可法的房间，史可法那时候已经刚好写完一篇文章啊睡着了，他的老师一看他这一篇文章啊写的一气呵成，在文中啊流露出为国为民的气节，所以老师看了之后很感动啊，马上把身上的大衣啊披在学生身上，好，披在这史可法身上。后来正式考试，他的老师啊在看考卷的时候，突然呢看到一份考卷，精神振奋，马上把他面数第一，这样有没有作弊？古代啊也不知道这篇文章是谁的，但是他老师为什么一看就这么确定是史可法？为什么？ 言语跟文章啊，是一个人的心声啊。所以老师马上感觉到就是他，给他面属第一状元。因为考上的学子啊，都要拜主考官为师，所以史可法就择了良辰吉日啊，到了左宗义公的家里，给他行拜师礼。当史可法到家里来啊，他的老师就对师母说：“他说往后啊，继承我人生的志业啊，不是我的孩子，而是这一位啊学生。其实啊，古代啊，真正读圣贤书的人，他不怕自己没有子嗣啊，更怕什么？”没有为国家举道贤才，没有把圣贤学问啊传承下去。为什么我有这么深的感受？因为啊，杨老师跟卢叔叔啊，跟我非亲非故啊，可是对我是疼爱有加，把他们人生的经验呢、啊，全盘托出啊，只怕我吞不下去啊。所以从他们这一份心啊，我就深刻感觉到古代读圣贤书的人确实啊，念念啊在人民，念念啊在承传圣贤智慧。所以后来他跟老师啊就同朝为官。很不幸啊，明朝末年啊，宦官当政，所以他的老师啊被陷害，到被关在监狱里。那当学生的非常紧张，就想方设法要到监狱啊去看望老师。那他的老师因为啊关到监狱啊受了刑罚，都很残忍啊。拿着烧红的铁片呢、啊，往眼上、眼睛呢、啊，就是很残酷，连呢、啊、膝盖以下都被啊切掉了。所以史可法很非常着急啊，就求这个监狱里面的侍主啊，让他能见老师一面。他这一份真心啊，也感动了监狱里面的侍主。侍主就跟他说：“你啊，伪装成到监狱里面啊，捡破烂的，捡垃圾的，要全身穿的脏兮兮的，这样才啊能够混进去。”所以那一天呢，史可法就这样缓缓的到监狱去探望他的老师。当他看到老师已经成了这个模样啊，不禁啊痛哭啊失声，就扑过去啊抱着老师的脚。他的老师啊眼睛已经怎么样张不开，突然听到史可法的声音，马上啊用他的双手啊把他的眼睛啊撑开来，用啊双眼呢直视史可法。他说啊，你是什么身份？你是国家的栋梁，怎么可以让自己啊深陷在这么危险的境地？与其让这一些奸人啊把你害死，不如现在啊我就活活啊把你打死。说完话马上捡起地上的石头啊，就往史可法的方向啊扔过去。史可法看老师这么震怒啊，也赶快啊快步离去。诸位朋友，他的老师已经深陷在九死一生了，看到这么亲的学生来探望，第一个念头想到什么？有没有想到自己啊？ 想到的是国家的安危，想到的是学生的安全。所以后来啊，他的老师啊不幸去世了，史可法也担任很多国家的要职，也曾经啊领军队啊在外防守。那在领军队的时候，史可法都啊找士兵啊三班轮流，半夜啊都跟他背靠背啊休息，他都不愿意啊去睡觉。他的士兵看了以后啊心里很不忍，就跟他说：大人啊，你假如这样继续下去啊，身体一定会啊受不了。史可法就回答士兵，他说：假如我去睡觉，刚好这个时候敌兵来犯了，国家受到损害啊，那我是对不起国家，更对不起啊我的老师。所以史可法确确实实是念念啊不忘啊老师的教诲。所以古代的师生啊如何回报自己的老师啊，依教啊奉行，真正啊把圣贤学问啊演出来。史可法每一次回到他的故乡啊，不是先去啊探望自己的亲人，而是先去哪？先去啊探望师母。所以史可法把他的老师啊所有的亲人啊都尽心尽力的照顾，这个就是师生的情谊，师生的道义，这个是不需要言语的交代的。这个是我们从古代可以看到师生之间的信义。那五伦当中还有第二轮，君臣有义。所以为君者，所谓君无戏言，讲话一定要算话。那臣子答应君王的事啊，一定也要啊尽心尽力做到。假如对君王言而无信呢、啊？那会怎么样？哦，那可能就要掉脑袋了，因为啊，犯了欺君之罪。除了在言语当中的信用之外，君臣关系啊，换作我们现在的名词啊，叫领导人与被领导人的关系，都是有那一份啊义务、道义、情谊在里面。我们看看古代的尧帝，他是怎么对待他的臣民。尧帝有一天呢、啊，走在路上，刚好遇到他的两个人民啊，因为偷东西啊被抓起来，正要去服刑的路上，结果尧帝啊看了非常恐慌，马上啊。就跑过去，他说：你们两个是犯了什么罪，怎么会被抓起来？两位人民就说：因为啊久旱不雨啊，我们实在啊没有东西吃的，也没有东西啊给家人吃，所以不得已啊偷了人家的食物。尧帝听完啊很惭愧，他就对着士兵说：你把他们两个放了，把我抓起来。士兵呢很诧异，怎么可以把君王抓起来？ 尧帝接着就说啊，因为啊我没有德行，所以才会感得啊久旱啊不雨，这是我第一个过失。第二个过失啊，是我没有啊把我的人民教好，所以我犯了这两个大罪，应该关的是我。当尧帝啊讲完这一番话，当场啊天空啊就开始啊飘来乌云了，过不久啊久旱就逢甘霖。所以当一个人是至诚的爱护人民，由他这一念心啊一定可以让他全国的人民啊都受到感动，都啊向他效法。当全国人民都是这样的存心啊，整个灾难一定会怎么样转掉。所以袁了凡先生当时候他在宝坻县啊任县长，也是啊久旱不雨，他也是亲自自己斋戒沐浴啊去求雨，果不其然呢、念完这些祈文以后啊，很快的雨就啊降下来了。所以诸位朋友不要小看我们这一颗啊真诚之心，精诚所至啊金石为开。所以为什么这些古圣先王可以留名青史，可以垂范后世，都来自于啊他这一份对人民的道义。在夏朝的第一位领导者是谁啊？大舜啊，不是大禹。我们一定知道大禹治水，也可能知道他三过家门而不入。为什么三过家门而不入？因为水患啊急迫，假如他刚好一天不小心洪水啊泛滥，可能不是一个人受灾，可能不是一家人受灾，而是啊千千万万的人民遭殃。所以念念啊战战兢兢。大禹啊结婚四天以后啊就离开了，从此八年呢、没有回家，因为整整治水啊八年。后来啊确确实实好用了很好的方法，用了什么方法？疏导。好，所以大禹这个方法我们现在能不能用？能不能用？好，不是叫你去治水啦，是啊教导孩子也可以用什么疏导，顺势力导。绝对不要像大禹的父亲用什么防堵，一直堵住啊，到时候就怎么样溃堤了。我们也要因材施教，顺着不同孩子的性情好好引导他。好，所以我们从尧帝，从大禹可以看得出来，一个领导者啊，对于人民的一种道义。那人民啊，对领导者也要有什么恩义？所谓君人臣忠。 领导者要怎么样？仁慈，处处啊为人民的生活着想。那部属啊也要常常能感领导者这个恩德，让我们啊有好的生活环境。假如没有这一份好的工作环境，可能我们家庭都会堪忧，都会三餐啊不济的。所以呢，为臣子啊，一定都会啊尽心尽力啊效忠君王。尤其啊，当君王有过失的时候，他们一定啊直言不讳。所以我们之前在孝的这一段经文就有详细讲解，亲有过见始根，疑无色柔无声，见不入悦复见，豪气水踏无怨。里面有举的魏征，举的秉烛，这一些忠臣的事例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现在的，你说国家，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企业王国。经营一个企业啊，也好像经营一个小国一样。所以领导者啊，第一个念头啊，是要为员工谋福利啊，绝对不能是什么，只为自己的荷包啊。当你只为荷包而不尊重，而不照顾员工啊，铁定啊留不住人，铁定留不住人。所以孟夫子啊，对于这个君臣关系有一段啊很重要的教诲，里面提到啊，君之事臣如手足，则臣事君，如父心。君之事臣，如犬马。则臣事君，如国人。君之事臣，如土芥。则臣事君呢，如寇仇。这个仇是古字，也就是仇人的仇。孟夫子这一段话很有味道。领导者啊，假如把部属啊当作手足一样疼爱，那部属啊会把他当什么？心腹。君之事臣如犬马，犬马拿来做什么？来使用而已，反正我就使用你，然后付你钱。只是啊把员工当工具而已。那部属看到你啊，就好像一般的什么人民一样，哎，没什么交情，没什么感情。所以呢，他只要啊帮你多做一分钟，铁定要跟你要什么？加班费。一分一毫啊，绝对不会为你再多做。下一句，君之事臣如土芥， 你把它当作根本啊不重要的东西，还心里面想说，反正我有钱，到处都可以请到人。假如我们呢、啊、对待人这么轻慢，那部属对我们呢，可能是咬牙切齿。所以我就曾经听过啊，有一个餐厅啊，他的员工啊，处处啊，在他的厨房里面动手脚，让客人吃了都出问题。后来他的餐厅啊，也怎么样，开不下去了。所以从这一句教诲，我们可以了解到，一个企业、一个团体啊，假如不好，谁要负比较多的责任？领导者，所谓上行啊，下效啊。所以一个企业团体的风气好坏，领导者是责无旁贷。所以今天我们当老板、当主管，绝对不能在那里，哎呀，我的员工怎么都这么差。不能有这种态度，应该要行有不得啊，反求诸己。好，那我们看为人部属，应该啊也是要啊念公司、念领导者的恩德。记得啊，我曾经看过这一个公司啊，经营了几十年，刚好很困难。很多的员工啊，马上拉起白布条，然后绑着什么抗议，把公司啊、工厂都围起来。这样做好不好？当时候啊，我看到这一幕啊，觉得呢很伤心。一个人的一生啊，东北有一句话说啊，三穷三富啊，过一生啊。一个人一生难免都有什么起落啊。一个人一个家如是啊，一个企业啊，哪有可能一帆风顺？而当企业好的时候，我们在这里已经工作了几十年，这几十年为什么孩子教育可以稳定，为什么家庭啊可以运作正常，这个经济的资源、经济的稳定，谁的功劳？当然哈、哦、一定有你努力的功劳，可是不可忘的要有公司、要有老板这样的缘分，他还要扛什么风险呢、啊？哦，你每天在那里啊，工作我做完了，回家倒头就睡。你在睡的时候啊，老板可能还在啊，为公司的前途啊，在思考，为资金的周转，在努力啊。因为我父亲啊，在银行服务，所以他就说啊，你不要看这一些企业家好像很风光，其实下午三点半啊，他们可怎么样，可忙碌了。所以啊，我们不能只看到、哦、这个领导者、啊、他的经济比较优厚，我们还要看到啊，他对于公司的付出啊，绝不比我们啊还少。所以应该啊要念这些德啊，不能一遇到事情就意气用事。请问这个做法谁得利益？谁啊？没有人。而且啊，公司可能啊还不至于会倒，还可以啊拉起来。结果员工这么一做啊，连起来的机会都怎么样都没有啦。所以人确确实实啊，不可意气 用事，要很理智的去给公司建议，要取得好的沟通才好。所以日本人当他对公司不满，他没有去把厂围起来，他也会在头上怎么样绑个布条，但是不会说话，写的抗议，继续怎么样工作嘛，这样才能让公司营运正常。那领导者呢一看，哇，怎么这么多人都绑白布，赶快商量把这些主管都找来，到底呢公司有哪一些需要修正的地方，我们赶快调整。当领导者重视，领导者有诚意去修正，那部署也会欢喜，这个时候就能以和为贵，家和自然就万事兴。所以我们在君臣的对待也要时时想着我的本分，要时时想着我应该尽的道义，我应该尽的恩义情义，这样做人就非常厚道，非常让人家肯定安慰。好，那今天呢这一节课就到这里，谢谢。